在调查中，警方了解到，丁建民23岁，1980年调到北镇棉纺厂医务室。从5月份开始，他作为织布车间的跟班医生单独上班，和刘红同为一个班。16日晚上12点上的夜班，17日早上8点下班，一整天都在家休息。他在厂里没有宿舍，暂时住在他母亲工作的单位，百货零售公司的一个单人宿舍，而这个宿舍离抛尸地点只有500多米，是属于杀人第一现场范围以内的。警方随即决定立即找到丁建民，并对他的住处进行搜查。很快，公安来到了丁建民的宿舍，但是发现宿舍门上了锁，丁建民是不是跑了？警方分析，丁建民一直是按时上下班，逃跑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决定在其宿舍蹲守。但一直到晚上11点多，丁建民仍未出现。正在潜伏的公安干警焦急地等待之时，丁建民回来了。他走进屋后，很快地将灯熄灭。没过一会儿，屋里的丁建民就被急促的敲门声叫了起来。丁建民随即将门打开，当他看到门外站着的公安干警时，神情顿时紧张了起来。公安干警随即将他带到了棉纺厂保卫科，而留在宿舍的公安干警随即对宿舍进行了搜查。刚一进门，公安干警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公安人员在丁建民的床下面发现了留有明显的擦拭血迹和没擦到的血迹，床底下还有一个忘了上锁的木箱，办案人员随即打开进行检验。在木箱的最底层，办案人员发现了一块宝石花女表及穿在一起的三把钥匙和一个白色的有机玻璃发卡，这些都是刘红的室友向警方介绍过的东西，东西都是刘红的。紧接着，办案人员又在门后的纸箱中搜出了一只女用花裤头，在靠东墙的厨子里发现了带血的手术刀剪之类的器械，这些东西足以证明这里就是杀人现场，而丁建民具有重大嫌疑。被带到保卫科的丁建民也并没有做什么反抗，很快就承认了强奸杀人的犯罪事实。根据丁建民的交代，警方在零售公司院内污水坑里捞出了一个用麻绳捆绑的短褂、高跟塑料鞋、白色文胸、蓝绿色褂子、红黑花塑料手提包以及未织完的毛衣，这些血迹斑斑的物品正是刘红被害时穿的和携带的物品。至此，818特大奸杀案告破。当知道是丁建民做的这件事时，周围的人无不震惊，因为丁建民的家庭条件不错，父母都是单位的领导，在其父母的光环下，家里的三兄弟都有着不错的工作。23岁的丁建民1976年在北镇卫校学习，1978年分配到医院，1980年调到棉纺厂医务室，年纪轻轻，长相又很秀气，可谓是前途光明。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长相秀气、平时不怎么说话的年轻医生竟是一个好色之徒。自从5月份调到织布车间单独做跟班医生后，他就盯上了长相漂亮的刘红。虽然和刘红接触不多，但丁建民发现刘红非常简单，容易轻信别人，平时很爱打扮，于是他就有意主动接近刘红。8月17日中午12点多，丁建民从宿舍出来到电影院对门的商店买烟，在返回宿舍的时候发现刘红正在百货公司门口，于是丁建民便起了歹意，他上前假意和刘红搭话，邀请他到自己的宿舍去坐坐。刘红经常让丁建民给他开病假条，虽然接触不多，但也算熟悉，既然是丁医生邀请他，他也就没多想，便和丁建民到了宿舍。到了宿舍以后，丁建民先是和他乱侃一通，然后便提出要和刘红玩玩，遭到刘红的拒绝。丁建民见刘红态度坚决，便又用谈对象、买手表等引诱，刘红还是不肯。丁建民看软的不行，就直接来硬的，他将刘红按在床上，强行将他奸污了。刘红边挣扎边说要去告他，丁建民则威胁刘红，如果告他，他就掐死他。但刘红却说，如果掐死他，丁建民也活不成。没想到刘红的这句话让丁建民特别恼火，同时他又想到，如果事情被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决定杀死刘红。他用手紧紧地掐住脖子，没过一会儿，刘红就不动弹了。 他本以为刘红死了，便松开了双手。可他一松手，刘红又叫了一声。丁建民吓得再次将刘红的脖子掐住，过了好长时间才松开。丁建民怕刘红再活过来，又从床下面找出一截铁丝，在刘红的脖子上使劲地勒了两圈。看到刘红嘴里冒出白沫，他又拿起床上的裤头塞进了刘红的嘴里。确定刘红死了之后，他才坐下来喘口气儿。突然他想到有人说过，人死了以后眼睛里会留下最后看到的人的影像。如果这些影像被警察用照相机照下来，他随时都能破案。丁建民越想越后怕，接下来他竟然做出了更为残忍的事情。他赶快从柜子里拿出他自备的手术刀和手术钳，残忍地挖进了刘红的眼睛里，把刘红的双眼珠绞烂又挖了出来。之后他将刘红的衣服全部脱光，塞到了床底下。晚上11点多，为了杀人灭迹，他用床上棉毯将刘红的尸体抱起来，捆在自行车后座上，推着来到了地区水利局安装队南墙外的一个污水检查井旁边，然后卸下棉毯，打开棉毯后将刘红赤裸的身体扔进了井里。之后他捡起棉毯和绳子，急匆匆地骑着自行车返回了宿舍，又将刘红的衣物用绳子捆好，拴上两块砖头扔进了火房后的污水沟中。怀着侥幸心理的丁建民以为人们不会发现是他干的，为了扰乱人们的视线，他依然每天按时上下班，一切表现的都像没发生一样。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警方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将他抓住。被抓后的他极尽忏悔，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不久因犯强奸杀人罪，性质恶劣，手段残忍，丁建民被判处死刑。